别的星球像火星这些也有大气层，但是呢因为火星的很多的条件呢和地球相像，唯一差的比较大的就是火星比地球小，火星比地球小它的万有引力就小，实际上大气层里面比较轻的那些气体都吸不住跑了，氧气轻轻的跑了，剩下都是二氧化碳，那你光有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你根本生物没法呼吸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大气层。第二，液态水，你看地球各地方都是液态水，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啊，必要条件。那最近大家看新闻可能也看到，在火星上发现一些白色的东西哈，那现在不敢确定它是冰啊还是干冰，二氧化碳不知道，即便它是冰它也是固态的，固态也不行，必须要有液态水。而且我们大家会知道吗，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因为多数的物体都是什么，受热的时候它体积扩张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它收缩比重变大，对不对？水为什么特别呢，它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它的密度最大，比重最大，从四度开始降温降到冰结冰的冰点，它的体积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如果水没有反膨胀，它一结冰它的比重就变小变大了，对不对？它肯定沉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冬季你所有冷的地方从上到下全都结满了冰，你根本没有任何水生生物可以过冬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反膨胀，所以呢冰总是浮在上边，下面还是水，所以下面的水生物就安然过冬，非常奇特的。而且这个反膨胀系数吧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它恰好可以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这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冰是浮起来了，可是你到冬天了，你的大坝你的河堤全都冻裂了，因为膨胀太厉害了，刚好就是控制到让它冰可以浮起来，但是你保证你的大坝河堤不会出问题，那谁去聚散呢？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开了以后，到处看见神的手，他怎么会那么巧啊？就是我们人去计算恐怕也计算不出那么好的东西吧。好，实际水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第三，地球的板块，那我们知道地球实际是有很多的，从二十世纪的初期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大陆漂移哈，就知道地球很多板块组成的，实际再往回推一很多年，整个这五大洲是连成一块的，叫冈瓦纳古大陆哈，是连在一块，后来因为这板块的漂移，所以才分成了五大洲。所以这个板块之间呢，它有时候结合不会，就是火山啊地震最频繁的地方。像这次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就是印度的板块压向了欧亚的板块，所以一下就让青藏高原就隆起了，就往上升，它一上升大重力就往下压，压力就非常大，所以一直往东扩张。可是到了汶川的地方呢，汶川是一个刚性的地质结构，所以它一直顶着的压力不让它过去，最后一下顶不住，就把水就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建一个板块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经常要碰撞就引起地壳的运动，产生了造山运动啊，会产生高原山漠，然后呢下边产生很深的深沟，所以呢有高山然后有大海。如果没有这板块运动，没有这个地壳的运动，如果地球的表面都是平的话，那科学家计算现在地球每一个地方都被淹没在1到2公里的海水里边，你海水没地方去，你除非有高山起来以后，然后你有很低洼的地方海水去了，你才有广大的陆地能够露出来啊。所以像这些都是非常奇特的啊，奇特的板块。还有我们知道在地球的内部哈、啊、还是融化的啊，还是一个熔融的状态，那么里边的含铁的含量很高，当这个铁质一流动就会什么产生磁场，对不对？地磁场产生当然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很多的应用，高科技应用都和这个地磁场应用很关，比如说指南针最简单的就是啊，它一定要指南，为什么？它就是有这个磁场的这个关系。当然地磁场很重要一个关系是什么，它地磁场产生这个磁场啊，对抵挡太阳等粒子风，有一个等粒子风对地球生物的伤害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我们知道地球在自转的时候，它 一方面在做公转，对不对？365又四分之一天转一圈，同时呢，他又做自转，24小时转一圈，周而复始。但是大家知道，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偏斜度，这个偏斜度有23度半，这个偏斜度非常的要紧。如果没有偏斜度，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是垂直的话，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因为有这个23度半的偏斜，所以地球广大温带的地方，有时候太阳是直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才会产生四季之分。但是非常的奇怪啊，你看地球一方面它自己在做公转，对不对？365又4分准是转一圈，严丝合缝。我们从来不要担心有一天它一转一年转后那个轨道没有合在一块儿，那要不越转越近，要不越转离太阳越来越远，你不用担心点，就反正每年都非常准确的就是转一圈，而它每24小时就转一圈，对不对？这本来就很难了，而且它无论它转到什么地方，它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请问谁去控制的？我们就手这么拿也拿不了这么准确吧，对不对？它一定有个超引力在这，要不怎么会这么准确啊？现在科学家发现，有的科学家发现好像月亮的存在对帮助控制这个23度半的这个偏斜角是有一些帮助，但还不是很具体了。可月亮从哪儿来的？月亮对地球很重要，对不对？由于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互吸引的力量，所以呢潮起潮落，对吧？然后甚至包括生物的韵律和月亮的阴晴圆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就恰到好处啊，如果月亮再远一点，大海是一片死寂；如果月亮再近一点，每天都是海啸。就是控制的那么好，每天又潮涨，每天又潮落，就是控制那么好，又不让你出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月亮这么重要，这个卫星究竟从哪儿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天文学家都以为月亮和太阳是和地球是同源的，就是说可能在地球还没完全形成星球，还是星云正在旋转的时候，突然嘣甩出这一块啊，这块就圆圆圆圆就成了月亮。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是这样想的。可是呢，当人这个登月的这个飞船上了月亮，采取了大量的月亮上的岩石的标本下来分析，才发现月亮的岩石标本的组成成分和地球岩石组成成分差别很大，所以今天几乎没有科学家相信月亮和太阳是同源的。那这月亮从哪儿来的？和地球，它和地球不同源，它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这么重要一个卫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要知道怎么知道？读诗篇第八篇。这好多问题还是很奇特的啊，很奇特。所以这是一个哈，就是这些生态的条件哈，就是非常的准确，差一点今天生命都不能存在。所以有一个科学家说，他说人类基因类的有组织的信息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多。倘若百科全书全文是用电脑编码程序由外太空传到地球来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足以证明有外星智慧了，对不对？那是很自然的嘛。大英百科全书以电脑编码的程序传到地球，那肯定是智慧，对不对？这没有说的。但他说什么？他说可是当他们在自然界看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却解释说机缘巧合而已。这么巧的事情就是这么巧，什么都没有，没有智慧啊！所以这些今天我没时间详细给大家讲哈，我们以后再说。第二方面，地球非常的美丽，让我们人类能够欣赏、能够享受啊，非常的漂亮。这是一幅太空他们照下来的天空的彩色的图片，非常的漂亮。这是什么？极光啊，在北极可以看到的极光。这个不是山水画啊。这是真的风景啊，照下来的，你看是像不像图画？江山如画，真是江山如画，非常的漂亮。这是什么？雪花。哎呀，我只取了几片雪花给大家看一看，10000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都是这样读的，你看看漂亮不漂亮？很多无机物或者有机物到一定的浓度或一定温度，它会结晶的啊，它也会有结晶，有针状结晶啊，六面体、八面体，但它没有变化，它结的晶、所有晶都是一样的。可是你看这雪花，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而且你看这样的对称，真是非常让人震撼了。如果你们大家有机会再去看那个花粉，那个壁， 这电子显微镜看呢，真是巧若天工啊！这还有点像平面的哈，那个花粉的那个全是立体的那个结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所以无论你是宏观微观，你去看你都知道造物主有多智慧啊，非常的智慧。这个都不用说了，双螺旋结构哈，学生物学都应该知道，这非常的重要哈，对整个破解这个生物学遗传的密码，就这么简单一个结构。一个去氧核糖核酸，两个 double helix 就把整个生物学的密码全都解开了。过去很多人在二十世纪60年、40年代开始，都觉得要携带这么多的生物学的密码，肯定是一个复杂的高分子，都去想蛋白质。一进入蛋白质就出不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哎，一个美国科学家，一个英国的物理学家，就测了几个颜色点，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出现出来。最后七年得诺贝尔奖金，大家都不想做什么了，得诺贝尔奖金。我们搞了几十年也没毛出来，那你没办法呀。所以往往看的就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意念。我们老是想大复杂大分子，哎，神就用这么简单，有四个核苷酸这样排的组合的核，就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就这四个核苷酸来回变，整个所有一切生物学的密码全都变在里边了，是非常的奇特啊，非常的奇特。第三，地球的位置能够使人类探索和思考，去领悟造物主的奇妙和智慧啊。地球的位置出得很奇怪的哈，你们能看见我这红的地方吗？在这儿有个十字叉啊，在这方，这就是地球的位置。地球的位置呢，刚好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这两个旋臂之间。我们刚才不是看了一个俯视图吗？哈，这个银河系的旋转的星云嘛，哈，有旋臂，有旋臂之间是一个间隙的。那刚好地球就在这个旋臂的间隙之中，所以这个地方呢，星云比较稀薄。如果这地球位置刚好在任何一个旋臂上边，星云很浓的话，你每一天都是浓烟密雾，根本看不见外边的东西。就是因为刚好是处在一个星云比较稀薄的地方，所以人们可以应用各种手段，甚至用肉眼去观察天体。好，这是造物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到他创造的奇妙。我今天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就日全食啊，日全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过去想日全食，只想到一点是什么？太阳、月亮、地球三点一条直线，对不对？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从地球上看过去呢，月亮刚好把太阳全挡住，这就日全食了。过去只想到这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便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月亮怎么可以把太阳全挡住呢？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太多了，它最多挡一很小一部分，怎么可以把全部太阳挡住呢？因为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400倍，他挡他最后涨到400分之1，他怎么能把太阳全挡住？就那么奇妙。当出现月全食的时候，日全食的时候，不仅是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而且这个时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之间的距离的400倍。你远了不是你看了就小了吗？就这么巧妙，你说这些条件要放在一起，那实在是太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日全食是我们观察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你看，这就是个日全食的情况。你看，月亮几乎把太阳全部挡住，但是呢，流出一个光环出来。因为这是不耀眼，所以人们可以去分析这个光谱。所以分析光谱，你大概就可以推测它大概的组成成分是多少。你发现没有？如果月亮稍微再大一点，那这个光环全都没有。如果再稍微再小一点，就非常的耀眼，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就那么恰到好处。你要知道这日全食多不容易，这个时候非常的要紧。1919年，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他有个假设，他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光线通过太阳的时候，这个光会变弯曲，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就在1919年的日全食，英国的一对科学家就是发现了从金牛星座射过来的星经过太阳的时候确实变弯了，因为那是太阳在日全食不那么耀眼，就看见了这光线确实是弯了，就是证明相对论是对的。所以弟兄朋友们，所以日全食是非常的重要在科学研究当中，但是日全食要产生的条件是那样的苛刻， 怎么会恰到好处就能看见呢？造物主的精心的安排，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能够认识到他。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举这个小的小的例子了哈。所以天文学家、科学家、生物学家越研究，今天所以在天文学家当中、生物学家当中信徒人很多。为什么？天文学家是宏观去看神的创造，生物学家是从微观去看神的创造，在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生命的现象，真是太奇特了。所以很多人归向主。当然今天相反，有很多人说你看都到什么时候了还信神，科学都发展这么过去，科学不昌明的时候相信神还可以，今天科学这么发展还信神。实际大家想没想过，今天科学的发展怎么证明没有神，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最终我们说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只相信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承认它的存在，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我们今天还拿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对待这么严肃的信仰问题，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实际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所以其实哈，在哲学上给像没有神这种论点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宇宙性的大否定。第一，它的命题是宇宙范围的，它不是说佛罗里达没有神啊，他是说整个宇宙都没有神。第二，他这个命题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不是肯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几乎是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来的。我再换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证明。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命题就成立了。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水里没有鱼，几乎不可证。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全都要倒过了，而且要做彻底的研究。无论这海有多大，这个洋有多深，外星有什么地方还有水，都得做研究。你光去了还不行啊，你到这儿了，水到另外鱼到另外地方去了，对不对？你要做全面的彻底的排查，你才能够得出没有鱼的结论。你会发现吗？人根本做不到。所以这种否定性的命题根本是拿不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而且相反，今天的事实是什么？信神难，难不难？是难。过去我们的是无神论、唯物主义，今天要变成有神论是不容易。但是呢，不信神更难。到处都指向神，到处都是神存在的证据，对啊，除非我们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住。信神需要信心，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信心。再多的证据，必定我们眼睛不能够亲眼看见它，必定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需要有个信心的飞跃。但是呢，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今天实际情况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要说出银河系、中宇宙、大宇宙，去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感受没有，是不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呢？任何地方起码说宇宙没有什么，把宇宙各地方哪怕跑马观花看一下也好啊，根本就去都不能去啊，就敢说没有。你说是不是需要更大，更需要更大的信心？确实更需要很多。同时你会发现整个科学的发展确实指向了，越来越指向一个造物主的智慧。今天宇宙大爆炸的这些理论哈，我就不用再说了。你会发现今天由于通过一个世纪，20世纪从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开始啊，加上以后的这个 redshift 红移现象，一系列的现象和数据，所以人们科学家就开始提出一个宇宙起源的一个新的理论，叫做宇宙大爆炸啊 Big Bang。那么今天因为有众多的证据，包括宇宙飞船上去在外太空收集的很多的资料和科学家的计算，很多都是很吻合的，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这个假说，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原始的一个奇异点爆炸产生的。在爆炸以前没有宇宙，宇宙是有开始，而且最后一定要有结束。而且今天科学家的发现是，宇宙不仅是有开始，而且是一个超然的开始，根本是没有办法用自然力去解释的。你比如说很多科学家就开始计算宇宙爆炸以后啊，大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内， 宇宙扩张的速率，就速度可以多大呢？可以高达10^31每秒。我们知道光速是多少？3×10^8，对不对？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任何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一旦达到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那当然没有一个物体可以变成无穷大，所以反过来的结论就是，任何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不可能达到光速，这就爱因斯坦相对论。可是光速它是3×10^8米每秒，可是今天宇宙扩张的速度，科学家的计算可以高达10^31米每秒，是1000倍、1万倍、10000倍的超越光速。而且科学家还计算，当时宇宙爆炸很短一段时间内，这个宇宙内部的温度有多高呢？可以高达10^32摄氏度，就十的后边再加32个零，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度了。起码在那个气候高温下，任何最简单的原子核都不能存在，物质什么都没有，爆炸重合产生，完全是从无变有。你会发现啊，这些和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都整个是反了呢。所以很多科学家说是一个超然的开始，没法完全用自然力去解释的。而且当然今天科学家也不太明白，这个宇宙性的爆炸怎么会爆炸出这么样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啊。一想起大爆炸就爆炸的乱七八糟了，对不对？911棒一炸乱七八糟啊，这边一炸乱七八糟啊，这自杀性的炸弹一爆炸，怎么会宇宙性的爆炸爆炸出来却是这样一个井然有序精妙的宇宙呢？现在科学家并不清楚。不过呢，这么多年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将近30种关系哈，在宇宙爆炸过程当中，每一种关系一定要调节调控的非常的好，任何一种关系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现在已经发现20×56这样的关系了。我给大家举一种，比如说科学家计算今天宇宙中总的电子数目和质子数目之间的这个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电子稍微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发生，电磁力都会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他们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宇宙中质子和电子数目之间的比例，这个误差不能大于多少？10^37分之1。多数人没有表情，因为当时我听了也没有表情，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叫10^37分之1了。因为首先就不知道什么叫10^37。后来加拿大一个科学家，他把它形象化一点，他说什么是10^37呢？就是把美国1毛钱的这个硬币，1毛钱这个硬币 coin 铺在北美洲，美国、加拿大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多少个北美洲呢？10亿个北美洲。全铺上硬币，1毛钱铺多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然后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大堆硬币数目大概是10^37。什么是10^37分之1呢？就从这一大堆硬币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最后请一个人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高度上，这个大堆的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分之1。我想这一说大概就有个数了，不说是零吧，恐怕也差不多，就是根本不允许误差。而且现在科学家这才是10^37啊，有的关系要精调到10^53分之1、55次方分之1这么高的精确度，人怎么做得到？自然界怎么可以自然偶然把它碰成了这个样子？只能是一个超人的智慧。所以很多科学家在喊我们看见了神的手，他不是看见一个有形的手，而是看见的这个神的超然的智慧，神的大能。所以这50年来的很多科学家开始转向神。所以现在出现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相信今天的宇宙是刻意的创造、刻意形成的，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一个匠心有创造、有智慧这样设计的。所以 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是受造之物，还是要讲这一点哈、啊。在神和人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在人有所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把这个分开就好了。过去很多事我们分不开，所以人类最大的盲点是什么呢？企图僭越受造物的本位与受造物与造物主争高低。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啊。我们老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受造物，对不对？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复活，这是造物主为受造物所定的规矩，谁都不能够越过。没有一个人童女可以生子，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但是他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当然他不会受这些规矩的限制。如果他要受这些规矩限制，他就不叫神了，他就叫人了，对不对？是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常常的问题是什么？老是在这里叫企图要把这个界限把它消失。要不我们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下拉下来，跟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对不对？常常是这样想。我记得当时那个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在教会就参加他们的，已经开始参加教会的崇拜了哈。我呢老是去挑毛病了。我坐在第一排，牧师一讲到，马上笔记本就掏出来就开始记。这一点，这个逻辑上有问题，这一点上和科学事实不相符合啊！反正下来就跟牧师辩论，就是这样的，每次都是这样啊，很认真。所以有一次我去了，哎，刚好一个来探亲的母亲来做见证。这个母亲在国内就是传道人，她说啊，她两个肾都失效了哈、啊，不能没有排尿的功能，是每天需要洗肾。她有一天她在国内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上帝跟他说，说你要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去传道三个月。这母亲说我可以去啊，但是这么偏远的地方我没法带洗肾的药品和仪器去，我不能洗肾怎么办呢？他说神跟他说，你就尽管去，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了。他果然就去了，去了三个月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没听完我就出来，我说你骗谁呢？你肾失效，你别说三个月不行，你三天不行也得得尿毒症死，对啊。你为什么没死？因为说明你的肾没有完全失效。那么后来现在信了主啊，看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哈。大家知道1987年加州，南加州洛杉矶啊、你们的詹姆斯林牧师一定认识，或者那个一个原来是医院的院长啊，一个院长他对了得了肝癌。得了肝癌以后，最后17个病理医生联合来诊断，因为他是院长嘛，最后肝癌后期根本没有治，最后决定做换肝手术。换肝手术大概能活一两年，因为他不是亲缘关系很好的肝脏进去，时间一长就会排他，所以最后他祷告，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了，最后没做手术好了。后来好了以后他就做了传道人，现在在温哥华维珍学院，你应该知道啊，所以您不是知道他现在都20多年了还好好的。我有时候就讲这个例子，下来就有人找我说，冯老师刚才你讲的例子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他是肝癌就不会好，他好了一定不是肝癌。哎，我说你逻辑从人来看非常的对，我也知道今天肝癌非常的困难，肝癌啊胰腺癌啊这个肺癌大概就是延长寿命了，没有办法，现在还没有办法。但是我说你只看见了人，你没看见神，对不对？从人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但是神要做事情他就可以做。常常我们就是这一点了。还有一次有人问我，他说冯老师，你们圣经是不是写了只要奉耶稣名祷告神都会听？哎，我说是啊，我还挺高兴的嘛，他在读圣经。没想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马上用这个理性来指引你的神灵，肯定是邪说。我说是啊，如果神是人绝对听不过来。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啊，20亿基督徒同时讲话，那听谁的？不说20亿，就两人讲话也不行啊，对不对？现在知道两人可以同时写两个手写不同的字儿，还没听说谁两个耳朵可以同时听不同的话，还得一个一个说。但你别忘了他是神，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吗？是这个界限一划清，好多问题就解决了。常常我们就是划不清这个界限。 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对我说啊，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这个先生呢是大夫，就是他的先生是个大夫，他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我不能接受，我是大夫还不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啊？他当然不能信童女生子，他就不能信耶稣，对不对？因为耶稣是童女生子生的嘛。他就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就是说你们当中有谁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我给你们恩手祷告。就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哎，这牧师发现这大夫也上来了，牧师心里很纳闷了哈，他没信主来干什么呢？就一个一个祷告吧。到了跟前，这牧师就问这大夫，说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啊，那怎么样呢？他说，大夫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啊。牧师说好啊，怎么祷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让你赶快信，还让你顶住了，过来过来祷告。很简单两句话，朋友们，就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吧，就这两句话。我们很多人朋友们，你们可能在属实上，在科学上，在各方面都很好，很有悟性，很有见到，可是你们在属灵上不一定是很睿明的，求需要神来开你们的心和眼，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不到两个月，这大夫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他就跨过来了。不仅如此啊，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看见没有？这个分开就解决了嘛。科学只能够认识神的正常作为，也就是说，当神按照科学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可以认识；但是当神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神迹其实就出现了，这个科学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你不能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的全部唯一的路啊，你只是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我今天还没跟大家讲到灵性世界的存在，对不对？物质世界都不行，何况我们还有灵界呢？你科学更没办法。所以一定注意把这个分清楚。那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把神拉下来，我们自个儿升上去，升上去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啊。为什么大家都神非要让大家敬拜他赞美他？神是不是也很虚荣啊？啊，非要赞美他敬拜他，心里才满意啊，满足他的虚荣心。啊，当时我就说，我就低不下这头。但当时我在墓道的时候啊，去教会，一听见他们唱诗，我赶紧就出去了，受不了这个气氛。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那当时对领袖的那种个人崇拜，一下马上就想这受不了，赶紧就出去了。直到他们唱完诗祷告完，我再开始坐下去听道来挑毛病。实际大家想，如果神只是人，确实是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非得敬拜赞美你啊？别忘了他是神，如果不是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我们哪有资格去赞美他呀，去敬拜他呀？一点关系都拉不上。你就看宇宙有多大，他有多大，我们有多小就好了。因为他的爱，他的怜悯，我们才有资格去敬拜他，赞美他。神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就那么荣耀，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和我们赞美不赞美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赞美他，他还是那么荣耀，是要通过我们对他的赞美，让人自己能够得到祝福，能得到福气，不是与神一点亏损都没有。今天如果克林顿还没下，这个布什还没下台啊，如果最后一顿这个白宫的早餐祷告会请大家去参加一下，恐怕回来以后津津乐道，对不对？给布什握手的照片放了大大的这一好金框啊，挂在墙上，这是当年布什总统给我照的。你不是觉得很羞辱你自己吗？他既必定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对不对？但是他在神的眼里也只是一个受造物。我们的使徒万王之王，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赞美神，那是何大的光荣，何大的神给我们何大的面子。就这样，你看你好多问题都解决了。有人还常常批评神，这个不对那也不对啊！你看出家埃及进家来，神杀这么多人， 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去信他？言下之意，他比神还要怜悯，还要慈悲，对不对？神一定要这样，我才能信。他一定要自己的道德属性跟神画一个圈子，把神圈在里边，他才能信。请问他信的是谁呀？他信的不是神，是他自己。还有人问，为什么当初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选民做他的，这么小民族做他的选民啊？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说他呢，当时他比神还要高明。那你说这样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呢？你绝对找不到神。所以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位神是无限超越的。基督教从来不否认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科学和理性是有限的，神是超越的。所以我们的神绝不能单单用理性和科学去求证，可以做理性的思辨、科学的论证，但是到一定时候就要有信心的非要。耶稣基督讲得很好，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单单要用科学和信仰去求，是求不到。不是神不科学不理性，乃是神远远的超越科学超越理性，在人的科学和理性之上。单单用非常有限的科学和理性绝对找不到神，要怎么办？要用心灵和诚实去寻找他。所以我们除了感性、除了理性以外，还要有灵性，要有悟性。十几年前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都不太懂，总是想多给大家讲一点道理。有时候办福音营一讲要讲七八堂，有人第一堂他就要信主，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听完了再说，实际我让他们顶住啊，顶住，先不要信，你听完了再说。当然你说道理要不讲，是要讲这场道理，但是有人就是他一下就悟到了，这就是我寻求那一位。有人第一次听福音他就信了主，最有福气了。当然这样信了主，神也不会让你就停留在这儿了，还要让你，你为什么要信？你信的哪一位？为什么？你将来还得向别人传福音，不是吗？你不能说别人问你为什么要，不知道你怎么信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脑子一热就信。你什么都不知道的信，不跟迷信就是一样的嘛，对不对？神要帮助我们，但是在做他的儿女在得救这个方面，神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信。你进到神的国度里以后，神会帮助我们明白更多的道理。当别人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道理是需要讲，道理问清楚以后，当然你信了主就可能不会太容易摇摆。但是光有道理不行，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生命之道，不是单单的一些教义。所以今天无论你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在寻找，你们愿意把道理搞得再清楚一点再信也好，你现在就悟到了就是这位，我就来信他更好。为什么？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在神的看顾之下。我是经过九年的曲折我才悟出这个道理，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今天你们真是能够敞开心来接受我们的主。所以朋友们，今天真正的科学啊，是要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啊。刚才林牧师也念了箴言书九章十节的经文，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和这位造物主有亲密相交的人，因为整个世界都是造物主所造。如果一个人能够更深的和造物主相交，他一定可以源源不断的从造物主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灵感，得到洞察的能力，去认识造物主创造的规律。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道路。所以我刚才说，在日心说确立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四位科学家之一，就是德国的科学家天文学家 Kepler。当别人问他这么大的成就是从何而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 他的追随想造物者所想，你想那这种人他一定会从造物者得到很多的启示，能够明白神的创造。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当中，如果你们神将来也让你们继续搞科研，如果你们能和神建立更好的关系，神肯定会更多的来启示，来帮助你们在科学原理上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彰显神的荣耀，造物主的荣耀。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整个科学和信仰是不矛盾的，而且整个科学是在信仰之上，信仰是在科学之上的。我画了一个图哈，给你们看一下。实际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了很多很多的真理，一个就是神的创造，有对天使的创造，有对人类的创造和宇宙的创造。对天使的创造完全是灵界的创造，宇宙的创造是物质界的，灵人呢有物质和灵两个方面啊，有属物质的血肉之体，有属灵的灵魂啊，这两个是非常奇妙的。另外有神的维护，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赋予它的规律，而且神一直用他大能的手命令托住了万有，维护着宇宙。因为如果神只创造宇宙以后就不管的话，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宇宙会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对不对？由于神还在维护，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自然化一的原则，规律不变，规律是宇宙性的，规律永远不改变，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我们一直在用科学这个前提，但是不知道它是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来的。第三，神的治理，神的怜悯、惩罚和恩典，就是讲的整个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啊。过去我们学到的人类历史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啊，过去都这样学。所以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的最大核心的问题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史。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肯定这个民族就昌盛就发展，相否则就是相反啊，这是很清楚。第四，天国，伟大的救恩，末日审判，新天新地，将来最后整个世界的大结局，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以后，千禧年以后啊，整个的末日审判到了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部结束。这些都是圣经中启示的真理。那么科学在什么位置上呢？科学在这儿，认识宇宙的规律。实际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宇宙这么样的浩瀚，除凭人非常有限的智慧和理性，很难把整个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除非有耶和华神的启示。即便有一天我们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了，大家看，就在这儿，只是在这个范围。所以科学研究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真理的存在，所以我们一定求神帮助我们，要从理性之上、科学之上这个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才能够看见整个世界有更广广阔的真理。所以我们从受造物看到造物主，从物质世界看到灵性世界，从暂时看到永恒，从今生看到永生啊。我觉得我信主这十几年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神把我的眼界多宽了。过去盯见的就是物质世界，就是今生，就是暂时的这些东西，就是受造物。今天神一下把眼界全部扩展，看见整个外边还有这么广大真理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所以科学和信仰它不是绝对冲突的，它处于不同的层次上。科学是形而下的，信仰是形而上的，但是两者有联系。如果我们真正的寻求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它，能够认识到看见它。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用科学自下而上的去证明或者否定神的存在，但是因为神的爱，他会从高天之下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这位造物主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今天很多在搞求学问啊、念书搞科研的我们的朋友们，求神来帮助你们，真是能开你们的心和眼，认识到信仰和科学是这样一个关系啊。不要因为啊信仰中有一些超然的事情， 有些超乎科学以外的事情我们就不相信，就认为是迷信或者是神话啊，不可信。一定要知道科学以外很多的真理，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限超越的这位上帝。只有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他，能够和他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在大家都非常忙碌一天以后，还能够抽出时间我们一起相聚，一起来思考，一起来看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启示。父神，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也恳求父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还在慕道当中的朋友的机会，让他们今天也能够打开属灵的眼和心，能够看见你，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重新成为你的儿女。恳求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做了催逼和感动的工作。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女儿了，保守他前面的道路，让他一生一世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帮助他在基督里生命不断的长进，为你的真道做见证。父神，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知道他们对真理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心中的困惑和难处，求主的灵继续来带领他们，能够参加明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求主能够早日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一首诗歌《丰盛的人生》，请我们一起起立。晚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明天下午4点我们在同样的场地，明天下午晚上的7点半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场地，那我们之间我们会提供晚餐，所以欢迎你们继续的带领你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请冯牧师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
靠耶稣。 大家继续站立领受祝福。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今天的机会，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